美国国务院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敦促立刻停止填海造岛。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登场，美中如何激烈交锋备受关注。美国亚太裔国会议员说，亚太裔仍然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限制。晚安，欢迎收看5月29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中之间对南中国海问题的交锋持续升高，今晚在新加坡开幕的香格里拉对话是否将成为美中较量的新舞台？我们将会有来自新加坡的现场报道。另外，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启程访问美国，蔡英文此行将会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带您来聚焦在深陷腐败丑闻的国际足联。星期五，国际足联按照原计划在瑞士苏黎世选举新一届的主席，现任主席布拉特他在星期五说，如果当选连任，他有能力来解决腐败的问题。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五，有209个成员国将投票决定现任主席布拉特能否赢得历史性的第五届任期。这次选举因最近爆发的腐败丑闻而备受关注。美国司法部门正在介入对总共多达14名国际足联高级官员的调查。布拉特星期五在国际足联大会上说，对于近期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这些事让足球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兄弟爱
星期三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暴，甚至一度令人怀疑这次世界足球大会是否能够举行，会议日程是否会有所改变。今天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拿出团结和团队精神，让我们共同携手并进。
布拉特还说，在他领导下的国际足联将走上正轨，稳步前进。他说，涉案人员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整个国际足联。布拉特在星期四世界足球大会开幕式上曾首次提到腐败问题，他说，丑闻让腐败蒙羞，不能再让足球和国际足联的名誉被拖入泥潭。尽管布拉特目前面临空前的压力，但唯一的竞选对手是约旦王子阿里本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会顺利当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有关于国际足联大会的选举投票呢，我们也将在今晚的 VOA 卫视节目当中随时的为您插播最新的进展。继续我们来看看的是有关东南亚海上难民的消息。美国方面说，有数千名漂泊在东南亚海面上的移民，他们急需要救援。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曼谷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星期五在曼谷对记者说，需要对移民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
Save lives urgently. We have to develop better ways of discussing and meeting on these issues.
我们必须马上救人。当这些人乘船出海时，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船民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踏上这种危险的旅程？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理查德助理国务卿正在泰国参加为期一天的东南亚船民危机区域会议，与东南亚国家和人权组织讨论如何解决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这些船民的问题。
First, to address the immediat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stranded migrants.
首先要解决被困移民眼下的人道主义需求，其次打击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口走私活动，以防止更多非法行动。第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与会者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拿出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移民问题。马来西亚宣布，几个星期后可能会召集一次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就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对话。这个月，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孟加拉国沿岸，有3500多名东南亚移民，或者自己游上岸，或者被救了起来。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稍后回来，记者李宝将要为您报道今晚在新加坡开幕的香格里拉对话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来看看，就在美中之间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持续升高的同时，美方的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部署了武器。美国官员说，美国的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扩建的一个岛礁上部署了武器，从而也证实了他们之前有关北京开发这些岛礁是为了军事用途的怀疑。美方的侦察照片呢，是中国在一个月前扩建的岛礁上已经发现了两门机动火炮。美国官员说，尽管这些火炮不会对美国的飞机或船只构成威胁，但是它能够打到附近一个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而且与中国有关这些岛礁工程主要是民用的公开说法并不相符。那么一名美国官员在星期四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部署在人造岛礁上的武器装备没有任何的军事威胁，但是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并没有直接评论岛上部署武器的问题，但是重申了中国在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建造工程主要是为民用。那么越南官员则是目前还没有发表相关的评论。继续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向新加坡。第十四届的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今晚8点钟，也就是大概几分钟前，已经在新加坡开幕了。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将致开幕词。预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将会是这次对话的焦点。我们现在就为您立刻连线在开幕酒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李宝你好。
好，你好玉文。
是李宝，我们知道参加对话的各国防长还有代表团都已经抵达了，现在就在这个酒店的大厅里面参与这个开幕酒会，跟我们谈谈现在的进行情况是如何。
好的玉文，那给各位观众听众们介绍一下，在我后方的这个右手边呢，就是这个安全的工作台吧，或者是工作岗位。然后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已经没有代表从这边进去了，为什么？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我这个后方的这个左边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还有军事委员会，就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参议员，就在这个楼梯下去，大概8点钟刚过之后，那么在此之前呢，他跟那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吧，或者是双边会谈，美国跟新加坡这个高级官员进行会谈。那么现在已经过了8点钟，开幕式已经开始了。那么李显龙呢，总理呢，将会在这个开幕式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做一个主旨的讲话。那么估计呢，他会还是跟以前的说法一样，大概就是说要大家利用这个对话的机会，珍惜这个机会来尽量的想办法减少这个在地区的各方面的这个冲突，尤其南中国海方面的这个紧张的局势。那么这次活动的这个主办者告诉我，就是说参加这次活动的有18位国防部长，还有10位军队的总参谋长，还有4位的副国防部长。那么中国呢，派出了孙建国，也就是中国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他作为这个代表团来代表团团长率队来出席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玉文。
是，那么李宝，我们也知道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一向非常受到这个区域国家的重视，但是今年这感觉气氛上更加不一样了，跟我们谈谈到底哪里不一样呢？为什么？
没错，地区亚太地区呢，虽然总体来说啊还是蛮稳定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但是呢近些年来呢，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安全问题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去年已经有这个问题，已经在谈了。今年呢，更是这次会谈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次召开对话之前的大概一个礼拜吧，美军的侦察机派出了最先进的侦察机呢，到这个中国最近所新建的一些这个岛屿，在有争议的海域所建立的一些岛屿上面，在附近呢进行这个侦察巡逻。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还说，不排除在12海里之内从事这样的活动。那么中国的白皮书呢，最近呢在这个2-3天前吧，就是公布了这个白皮书，说攻防兼备，兼顾近海防卫和远海防卫，并且誓言呢会坚决的保护 他所说的中国的这个领土和领海。所以呢，就说双方的这个对立的状况是蛮严重的，就是说即使很快就要开会了，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很多的这个各国官员见面啊，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这个对话。但是呢，在这之前呢，有这么一些这个突发性事件，所以呢，使得这次的活动呢特别引人注目。议员，哦，对，对不起啊，我们想来听听这个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部执行长呢，郝旭黎是怎么说的？他是认为呢，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来在这个这次的峰会上，这次的这个对话当中呢，去尽量的解释自己的观点，然后呢，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呢，来这个向每个国家这些代表，向大家呢来解释自己国家的一些立场。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this provides an even greater opportunity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我认为这更有机会让香格里拉对话为那些介入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国家提供一个场所，好让他们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展开磋商，以便更好地管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防止冲突升级。
是李宝，我们听到了这位专家说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机会。但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看到了，过去几天来美中官员这高度的针锋相对。很多人说，这样的针锋相对会不会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重新的上演？而且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官员在未来几天也会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讲话，跟我们简单谈谈。
好的，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呢，会在明天九点钟，也就是这次对话呢正式的对话当中的第一场活动中呢，就做一个主旨的演说。那么一天之后呢，星期天的九点钟呢，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孙建国呢也会做一个类似的这个主旨演说。所以呢，大家可以预计到呢，双方的这个立场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尽管有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较量，那么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呢杜茂之在今天下午的一场活动中说呢，其实双方啊听起来还是有很多这个针锋相对或者是一些对立的情况吧，但是呢双方的合作空间还是有的。我们来听听这位学者是怎么说的。
There is room for cooperation
跟中国合作的空间还是有的，这种合作可以基于一些利益趋于一致，而非基于一些抽象的原则。事实上，保护本国在海外公民，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可以逾越彼此间巨大分歧的一种途径。
合作还是对立，我们在接下来呢一两天的这个会议当中呢，通过这些主旨演说，通过跟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的一些互动，大家应该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概念啊。交还给主播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到底能不能化解南中国海争议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即时报道，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李宝的现场报道，同时也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就在美中之间南中国海争议持续升温的同时呢，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最近报道了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扩建的人工岛礁来运送武器。澳大利亚官员担心中国很可能在这些岛屿部署远程导弹还有高射炮，这会导致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已经说了，中方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是相称的。那么美国方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连线 B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整个态势不断的在发展，美国国务院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吗？
美国国务院明确反对任何在有争议岛礁的军事化活动，美国也敦促有关各方立刻永久停止人造填海造地的活动。尽管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已经取得了证据，但是媒体报道说，美国的侦察图像显示中国呢在人造岛礁上面所运送的武器。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没有立刻的军事威胁，但是不可小看它所带来的象征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拉特克怎么说。
First, we want a peaceful resolution. 首先，我们希望和平解决所有争端，立刻永久停止有关各方的填海造岛活动。我们也反对使有争议地貌进一步军事化。第二，美国显然会继续在全球以及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如同克里国务卿所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通过非胁迫方式解决这个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并不一致。
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是合情、合理、合法。美国国务院还进一步的表示，中国和东盟在2002年所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了展现自治的精神。宣言的第五条指出，各方不应该采取会使得争议更加复杂、更加扩大的活动，也反对在有争议岛礁、没有人居住岛礁、沙滩还有各种的自然架构上呢来进行活动。玉文。
是，那么荣翔，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另一个发展啊，这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最近强调，就是说韩国希望韩国能够在东盟加三这种国际的多边机制下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外界都知道，韩国它其实并不是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之一。国务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明？他们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表态呢？
尽管韩国呢对于南中国海并不宣称拥有主权，但是呢韩国是东盟加三的成员国，而去年的12月，东盟还有韩国也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并且发布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在共同声明当中呢，提倡了要强调海上安全，并且呢提倡这个自由航行、自由穿越、自由飞越空域，还有呢自由合法进行商业活动的这个原则。那么呢各方应该展现自治，反对动武或是威胁动武，必须要和平解决有关的争端，也必须遵守国际法，也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那么星期三在纽约，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京拉塞尔表示，乐见韩国成为也参与了东盟加三的活动。那么星期四国务院表示，美国会继续和韩国呢在双边区域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也乐见韩国在维持区域稳定上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玉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发展啊。我们谢谢荣翔在国务院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美国司法部最近联手瑞士警察逮捕了多名涉及贪腐的国际足联的高官，美国为何能够越洋执法呢？稍后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海涛将为您做深入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多年来，有关于国际足联 FIFA 不按规则办事的说法是不绝于耳。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有9名国际足联的官员，还有5名赞助商主管遭到了拘捕。美国司法部还有联邦调查局揭露了国际足联敲诈还有洗钱的阴谋活动。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发回来的报道。
这确实是诈骗世界杯，我们今天向国际足联出示了一张红牌。
星期三，美国国税总局犯罪调查部负责人韦伯以尖锐的措辞讲述了国际足联人员在美国逃税的问题。 批评者指出，作为一个提倡公平竞赛的组织，国际足联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华盛顿的全国执法者中心的科恩说，司法部对国际足联采取行动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大笔金钱、大规模诈骗。
有关的证据显然是压倒性的，这个案件向全世界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要是参与这种规模的诈骗，美国的法律就会来找你。
俄罗斯将在2018年主办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越界执法。
这些国际足联官员不是美国公民，假如有什么事情，事情也不是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跟美国没有关系，这又是美国肆无忌惮试图把自己的司法延伸到其他国家。
国际足联在开会投票选定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赛的同时，也选定卡塔尔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赛，尽管卡塔尔连一个合格的体育场也没有。跟卡塔尔竞争主办权的美国尽管被看好，但当时获得的赞成票却远远低于卡塔尔。足球新闻记者贾拉塞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当时的投票结果令人感到有猫腻。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时美国为了争取主办权是竭尽全力了，因此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卡塔尔获得了主办权，这就很难不让人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很难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假装一切都光明正大。
据信，有舞弊行为的也包括2010年南非争办世界杯赛的过程。南非体育部长姆巴鲁拉说，这种说法都是猜测，南非否认参与舞弊和行贿。
我们也要对美国政府说，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跟进此事，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关系合作部探寻，以便确定究竟南非是怎样被卷入的。
笼罩国际足联的阴云在继续加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国司法部门宣布起诉国际足联的高官，并且指控他们涉嫌上亿美元的贪腐。但是，很多人也在问，为什么美国要插手这个国际组织的内部事务呢？今晚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一探究竟。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我们这两天看到新闻画面，在瑞士有大批的这个美国 FBI 的探员穿着 FBI 的衣服在那搜证啊。很多人就说，为什么美国能够在这次能够这样的越洋来办案？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来管理国际足联的这个内部的贪腐问题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中国的网民包括中国的媒体也在问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媒体包括美国的专家都解释了这个问题，包括美国司法部、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他们都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到欧洲执法，到瑞士去执法，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些人涉嫌在美国的领土上、美国的土地上、在美国的金融机构内，他们有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只要你们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有关系，同时你们如果还在金融、电讯服务方面，比方说你们的电讯用了美国所设在美国的服务器等等，这几个方面就足够让美国有权利、有资格去调查你、去起诉你、去逮捕你。
是，那么很值得各界来玩味的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介绍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
是
中国的反应也让人觉得很感兴趣。跟我们简单介绍，为什么中俄两国对这次的这个调查行动有这么跟外界不同的反应？
刚才我们看到了普京总统就是非常生气了，他表情很平静，但是他的语气非常生气。他说，你美国不可以把自己的国内法来用到全世界来执法，这就是你美国是明显的世界警察，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很平静，各媒体都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国这样执法是对的，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与此同时，大家有注意的一个关切点是什么呢？在中国，习近平主席呢，他也在大力提倡中国的足球梦。
对，
那么国际足联这个事件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的足球梦呢？从某种关系上来说也可能会，但是从某种关系上也不会，因为习近平或者中国的主管足球官员或者网民，他们会认为打击了国际足联的腐败行为，实际上等于从侧面是促进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嗯，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国。那么很多人也想知道，到底美国紧紧抓住国际足联的这个贪腐的丑闻不放，有没有它的背景或者更深 层次的一些原因？
有非常深远的一些原因，因为美国和国际足联的这种关系呢已经好多年了。那么国际足联它成立了111年，这110年当中，我们刚才说换了这个7、8个这个主席，就是每一个主席要担任十好几年，你这么一算下来，那么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他们？因为美国从这个1990年代的这个很多这个有关在美国国土上开会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迹象，他们就特别是美国2012年的这个申办这个世界杯赛，他们失利，这种种原因促使美国方面，特别是司法单位来调查国际足联的这一系列的丑闻。结果最后发展到今天，美国司法部正式出面来起诉他们，而且抓了十几个人。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具有执法的能力吗？
美国这就是说，美国为什么是世界警察？他完全有能力，从各方面他都有能力来把你从不管天涯海角，像中国的天网行动他没有能力，美国的这种天网行动他实际上就有能力，而且各国也听他的，他一让瑞士办，瑞士马上就办。可中国呢，你要瑞士办，瑞士可能就不听，问题就在这里头，这里头不光是一个双方的法律制度的一个同和不同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西方的这种司法制度，它大体上是一致的。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国际足联就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会议，要就这个新的主席来进行选举投票。那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插播。我们相信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也很关注，
他们非常
关注在丑闻发生之后，到底今天的选举投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足球的球迷实在是
太多了。
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另外，在稍后第二小时的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也将继续邀请四位嘉宾为您分析为何国际足球还有中国足球都丑闻不断，而且是屡禁不止。那么，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对于刚刚海涛也提的习近平所说的中国足球梦到底有没有影响？请您不要错过。另外，稍后回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启程访问美国了，他将会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台湾民进党主席也是2016年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今天启程访问美国，他将要在12天内访问美国的6大城市，包括了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还有旧金山。那么其中在首都华盛顿呢，预计蔡英文也将会晤美国现任还有前任的官员。那么美方可能与蔡英文谈到哪些议题？蔡英文又应该如何来回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来进行分析。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先来跟我们谈谈啊，您觉得美方最希望蔡英文说明的是哪一方面的议题呢？是有关于他的92共识，有关于他的维持现状吗？蔡英文能够表达清楚吗？
我想美国可能对他的期望已经在最近副助理国务卿 Susan Thornton 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个演讲讲得很清楚。一方面美国对于台湾民主的继续深化巩固有所期待，就是说当然希望说在有可能的政党轮替的时候蔡英文能够如何能够维持台湾民主继续的发展。当然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在台海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所以他也很想知道蔡英文对于这个维持台海地区稳定是否有这个意愿，还有是否有这个一些所谓的良方。 那我想上一次有2011年这个蔡英文来美国这个拜访的时候，有很多分析家认为说他在这方面讲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他2012年所谓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败笔。所以这一次的话，我想他们可能是希望说能够给美国更多的信心，然后在最后这一里路呢能够成功的走完。
是王教授，就在蔡英文访美的前夕啊，在台湾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民调出炉了，就是说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的主张是符合美国的两岸方针的。您认为这是显示了台湾的主体民意吗？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政客跟这个学者对于这个所谓的现状的定义可能是不太一样。政客也许不想把这个所谓现状是什么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从那个语义上来讲的话，维持现状当然是好的，因为表示说自己绝对不会是所谓的麻烦制造者。但是学者以学者身份来看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人人都讲现状，每一个人的现状的定义却不太一样。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那一份民意调查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台湾这个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包括政大的选研中心或是这个大陆事务委员会都做出的民调发现说，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希望维持现状，这个是主流民意。但是那个问题的那个背景是说，如果你赞成统一还是独立的话，你会选择什么？那80%左右的人说要维持现状。那么这个美国所谓的维持现状的话，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助理国务卿James Kelly 曾经讲过说，我们所谓的现状的话，就是说对大陆来讲的话，不可以用武力来对付台湾，对台湾来讲的话，就是不可以去挑衅大陆。然后这个现状的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那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然后您的民意调查做这样子的一个引导这个民众的话，可能得出来结果就是你要的，所以我不会把那个民意调查太认真的看待。
是。那么王教授，除了这个蔡英文的所谓维持现状会不会受到美国的质疑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很想知道蔡英文是怎么想的，那就是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刚刚在我们新闻报道当中您也看到了，美中之间的针锋相对是越来越升级了。那么您认为蔡英文在这次访美行程当中有可能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吗？如果他表态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呢？
是。南中国海的话，在近年来有可能会成为就是中美角逐的一个新的一个战场哈。所以战场当然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说法。那么我想如果蔡英文他应该不会主动的讲这个，如果说他被动的问到的话，他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就是讲这个中华民国的目前的这个政策。其实中华民国目前的政策的话也不是非常清楚，一方面他在这个法理上的这个根据的话，跟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是相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认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继任者。那所谓的九段线的话，也是1947年的中华民国颁布的这个说南海地区示意图的11段线的一个延续。那么，民进党既然已经在1999年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承认了中华民国的话，那么他应该继承中华民国在南海地区的这个基本的政策，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说法。而且他们就是民进党人应该注意到说，这个在所谓的旧金山合约还有这个所谓台北合约的第三条都提到说，这个日本放弃除了台湾澎湖之外，还有这个东沙、南沙、中沙就南海群岛的这些一些权利。所以如果说民进党要特意的用放弃南海的权利来跟中国做区隔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法理地位的一个说法。
是。王教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在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紧接着7月份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要以过境的方式访问美国的波士顿。那么到底很多人就说这是不是在反制蔡英文，双方是不是在相互的抗衡？那么您刚也提到4年前蔡英文访美的时候呢，因为最后一里路没有走好，那么您认为这次的访美对蔡英文的选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想对于台湾的生存发展而言的话，最重要的三组双边关系就是台湾与美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国民党政府它的基本策略是所谓的亲美、和中、友日。那么不可否认的，任何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都希望要能够得到美国的安心跟信心。那马英九总统这个七月份要到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去做演讲的话，这我想是人之常情，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元首的话几乎都会要所谓的过境外交啊，来达到所谓的外交的突破也好，或者说是来肯定一下这个台美关系的坚实也好。但是大家注意到，上一次有中华民国元首这个到母校去演讲，也是另外留美的博士，那是李登辉总统，那是1995年，已经是20年之前了。所以我觉得马英九总统在他任内最后一年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我觉得也是很近乎人情的啊。那美国政府的话没有理由不批准。那么至于说这个是不是拿来跟民进党作为所谓反制的话，我想这个是见仁见智，我不会这样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李世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访美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在美国之音星期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也将继续的为您深入报道，请您锁定星期天晚上9点的海峡论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正在越南进行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他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了批评。麦凯恩称，中国的这个做法将会令事态升级。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2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我们现在呢为您插播报道的是来自新加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会议的现场画面。您可以看到，在今晚新加坡时间8点，也就是大约半个多小时前呢，开幕酒会已经开始了。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目前正在致开幕仪式的致辞。好，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呢，美中之间针对南中国海的纠纷问题将会是焦点议题。记者李宝将会随时的为您从会场发来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际要闻。伊拉克部队发起了反攻，要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夺取的领土。当地库尔德还有什叶派的民兵还有政府军一起抗击入侵者，并且得到了盟军的空中支援。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拉克部队集结在北方一个陆军基地等候命令，随时准备发动地面攻势。部队指挥官说，警察和地方部落民兵也将参加战斗。他说，
我们协调作战，政府军、库尔德部队、民兵和参战部落武装之间有最高度的协调。来自不同部门的所有警察、地方和中央警察都将和伊拉克部队并肩作战，并得到伊拉克空军的支援。
盟军空袭行动已经开始，在发动地面攻势之前削弱伊斯兰国武装的阵地。伊拉克特种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星期三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一个重要的炼油厂。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炼油厂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将夺回整个炼油厂和周边地区。
过去一年里，白基炼油厂已经几次易手，政府军去年11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炼油厂，之后又被激进分子占领。今年4月，政府军再次占了上风。这个月早些时候，激进分子又一次得手，攻进了炼油厂。 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承认，击败激进分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消灭他们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潜伏的小组，不仅在伊拉克，也在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许多战线同时打击他们。一个战场是地面战场，另外一个战场是堵塞他们的资金来源，另外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分享有关伊斯兰国的情报。
马苏姆总统强调说，要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那么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做大之际呢，也正值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揭开了帷幕。选民们想要知道候选人到底要如何来应对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大。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法拉鲍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威胁日渐增长，这是爱奥瓦州选民心中的一个大问题。该州选民唐尼对拉马迪市陷落尤为心痛。美国军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曾经在那里跟反叛分子作战。
我们的人在那里出生入死，为那座城市付出了代价。他们如今肯定是痛心疾首，有的人在那里受伤，有的人家人在那里战死。今天他们要问一个问题，当初在那里奋战值得吗？
唐尼本人对这个问题了然于心。他的儿子卢克先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曾经好几次被派遣到阿富汗。
到那里是做出牺牲，你的儿女到那里去出生入死，他们的母亲、兄弟、父亲、姐妹也都付出代价。
唐尼和他的儿子卢克一道参加了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的一次竞选活动。
为了夺取那个地方，有8300人受伤。
国会前参议员桑特罗姆在爱奥瓦州西达福尔斯，这里的选民想知道候选人对美国再度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怎么看。
在美国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家有军人，因此这里十分认真地看待为国家做出牺牲甚至牺牲生命的问题。
民主党人丹尼尔森是来自西达福尔斯的民主党州议会参议员，他也是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退伍军人，他是该州好几个退伍军人委员会的委员。丹尼尔森在跟总统候选人一道竞选，但他的竞选是明年的爱奥瓦州地方选举。他说，在跟他交谈的选民当中，美国可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是首要话题。
外交政策是人们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一个理由，因此在思考投票选谁当总统的时候，外交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概跟经济和国内问题旗鼓相当。
唐尼依然在思考他要投票选谁，但不管是选谁，他的首要选择标准是要看那个候选人是否能促成两党合作。
国家分裂就赢得不了战争。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爱奥瓦州沃特卢报道。
那么说到了美国大选，就在星期四，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宣布他将要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这也使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又多了一个竞争者。帕塔基是通过 YouTube 的一段视频宣布参选。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时，帕塔基担任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帕塔基说，有太多的人相信极端伊斯兰主义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而我们身在美国，所以很安全。这种想法的可怕后果曾经发生在我的眼前，而可悲的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依然是错误的。69岁的帕塔基是持温和派的政治立场，他被认为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里胜算很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名共和党人宣布参选，此外还有8人正在考虑参选。而星期四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共和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仍然没有明确的领先者。美国官员表示，朝鲜无意认真讨论朝核问题。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星期五说，中国方面同意美国的立场，那就是在朝核问题上施压必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中国正在与美国合作确保联合国有关决议得到全面的落实。在回答有关朝鲜对核谈判态度的问题时，金城说，朝鲜拒绝了美国等国家为展开朝核问题谈判所做的一切真诚的外交努力。 他说，朝鲜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也拒绝了韩国有关开展朝鲜半岛南北对话的建议。金城表示，目前朝鲜似乎对任何认真的外交活动都毫无兴趣。金城是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进行会谈后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当局销毁了660公斤被缴获的象牙，表明当局对非法象牙走私贸易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五在北京采取的行动，意在向外界显示中国打击象牙走私行动的决心。执法人员把大约662公斤的象牙制品，其中包括各种佛像雕刻、项链和手镯，放入粉碎机内。销毁现场有大批人员出席，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象牙走私贸易猖獗，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中国列为世界偷猎象牙贸易的最大终端市场。中国巨大的象牙需求刺激非洲的偷猎行为，严重威胁非洲野生大象的生存。国家林业局长赵树丛说，
今天国家林业局与海关总署联合举行中国执法查目象牙销毁活动，对2014年以来执法查获并结案的660公斤象牙进行销毁。
中国2008年建立大规模的合法象牙储备之后，国内象牙制品需求激增，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人把拥有象牙制品看作是身份的象征。中国海关总署署长余光洲说，
中国海关将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以此次销毁活动为新的起点，继续加大对象牙等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有力打击。
国家林业局长赵树丛说，中国为保护野生资源实施了为期一年的禁止象牙进口的措施，该措施于今年2月生效。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他们表示，中国距离消除非洲偷猎问题的根源做得还远远不够。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近年来呢，在美国亚太裔竞选公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在美国国会的亚太裔议员人数也在增加。可是呢，一些亚太裔的议员说，不论是在竞选公职还是在私营企业谋求高层职务，亚太裔仍然面临着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下面就是记者杨晨从国会发回来的报道。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刘云平2015年进入国会，也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团的最新成员。
国会亚太裔议员团现在有14个成员，是人数的最高纪录。今年增加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2015年上任的美国第114届国会，被认为是最种族多元化的一届国会。尽管亚太裔议员的人数也有增长，但是刘云平议员说，
我们的立法机构国会，亚太裔议员的人数远远低于人口的比例。
亚太裔目前占美国人口大约6%，而国会参众两院535位议员当中，参议院只有一位亚裔参议员，是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人广野庆子。众议院有11位有投票权的亚太裔议员。刘云平议员说，亚太裔不论在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面临着玻璃天花板。
我们仍然被当作是外国人，这种偏见导致了历史上的排华法案，导致了李文和案，以及现在的陈霞芬案。
另一位华裔议员赵美欣说，应该肯定亚太裔议员的增长趋势。
虽然我们目前的人数的确不符合人口比例，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亚太裔担任这类公职。
美国的第一位亚太裔国会议员是1957年进入国会的印度裔达利·辛格·萨乌德。第一位亚太裔参议员是来自夏威夷的共和党人邝友良，他1959年进入国会。国会1994年成立了亚太裔议员团，目前赵美心是国会亚太议员团的主席。
随着人数的增加，使得我们能够游说白宫任命更多的亚太裔担任重要职务。我们收集更细致的数据来了解亚太裔社区的真实状况，不让人们继续把我们当作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看待，同时我们团结起来抵制那种贬低亚洲人的言论。
国会亚太裔议员团里，来自德克萨斯州第九选区的黑人民主党议员艾尔格林特别引人注目。
我的选区人口有很多亚裔，我们的选票上有四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越南文。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国会亚太议员团的工作还包括帮助亚太裔社区争取权益。赵美心议员说，参政对亚太裔融入主流社会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发出声音，你的权利可能会被剥夺或被忽视。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消息。用 3D 打印零部件组装的汽车已经上路了，但是工程师们仍然在研究这项新的技术。在测试打印整个车的可能性的同时呢，美国的能源部研究人员最近也创作了一辆电动的标志运动跑车的复制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普蒂奇发来的报道。
AC 眼镜蛇也叫做福特希尔比眼镜蛇，是一款英美式双座跑车，自1962年以来曾陆陆续续的生产。他曾经参加许多次路赛，但是由于造价太过昂贵，从来没有大量出售。为将这款车做成怀旧型跑车，福特公司在2004年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了一个现代化的版本。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展示了另外一个版本，这一次带有电力推进和 3D 打印的塑料车身。能源部先进制造办公室的罗伯特·埃夫斯特表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造一辆眼镜蛇，相反，研究人员是想测试与 3D 打印大型物件相关的几个问题。
平衡热负荷的能力是一项很重要的问题，实现非常非常高品质和专业级表面光洁度的能力，以及自定义设计零部件环境的能力，是其他几项问题。因此，这个样品车有一个马达和电池。有了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其改变为完全不同的电机、电池、传动系统和防震系统。
3D 打印技术的灵活性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埃夫斯特说，这辆车是由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六个人用了六个星期制作的。
It's printed in about six pieces. There's one piece.
它被印成大约六块，有一块是核心的底盘和机械结构，而车身前端和后端各自制成两块，然后两块相互连接，用螺丝固定在底盘上。
在国家运输研究中心进行测试期间，这辆车达到了128公里的时速，大约8秒钟可提速到100公里。虽然不如目前道路上跑着的车快，但是还是相当不错的。 3D 打印技术的真正价值是其速度和灵活性。对汽车工业来说，大型 3D 打印技术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可能是模具制造和车身部件的钣金制造，而这通常是关键的生产瓶颈。
利用金属模具，他们从单片金属块开始，用机器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最后的加工工序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汽车大型模具的典型反应时间为至少9个月。我们可以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48小时内完成。
埃夫斯特表示，他的部门目前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使用 3D 打印模具和钣金来制造风力涡轮机零件。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洁要来和大家介绍好吃的墨西哥风味卷饼 Taco。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等船长辛巴打底的话题，就是看菜单点墨西哥卷burrito 墨西哥卷饼。 I would like to order a burrito please. 我想点一个墨西哥卷饼。 What would you like in the burrito? 你要卷什么？ Extra chicken 多加鸡。Hold the beans. 不要豆子。What are the options? 有什么选择？ We have chicken, pork, and beef burritos. 我们有鸡肉、猪肉、牛肉的墨西哥卷饼。I would like a chicken burrito. Could you add extra chicken to that?我想要鸡肉的，你能不能多加些鸡肉？ Yes, no problem. 可以，没问题。 And also, hold the beans. 还有，不要豆子。 Hot sauce on the side. 辣酱放在旁边。 Would you like anything else with your burrito? 卷饼还要加别的吗？ I'd like some hot sauce on the side. 我想要一点辣酱放在旁边。好，请评论员告诉我 Do you like burritos? What do you like to put in your burritos? I like rice, chicken, black beans, tomatoes, corn, lettuce, sour cream, and chips and guac on the side. That's my Chipotle order. Okay, bye-bye.
好，以上就是今晚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一起聚焦，这是来自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大会的现场画面。那么在这次大会上的一场重头戏呢，那就是79岁的现任主席布拉特将要寻求他历史性的第五次连任。他的唯一竞选对手呢是39岁的约旦王子阿里。那么到底这场选举投票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美国之音也将在我们 VOA 卫视新闻节目当中随时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 to our great doctor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medical questions, Dr. Dog and Professor Dvorak for this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Sierra Leone Football Association, Mrs. Aisha Johansson, she would like to add.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倪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取消访美行程背后有何玄机，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如何影响中国足球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微妙的进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在调查摩根大通银行雇用中共高官子女的过程中，向其索取与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通讯记录。报道认为，尽管调查并不针对王岐山本人，但此举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与此同时，海外中文媒体最近广泛报道王岐山原定六月的访美之行已经取消，并对取消的原因做出了种种的解读。那么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王岐山为何被牵扯进来？王岐山访美行程取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委员会四月底呢向大通摩根发了传票，要求这个银行提供和35名中国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的这个通讯记录，而传票上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美国方面的传票要求摩根大通提供跟35名中共高官的通话记录，其中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而且他这个报道中呢，《华尔街时报》报道中说，未必说王岐山本人卷入了不法行为，但是由于王岐山是中共主办反腐的大员、重臣、首席重臣，说这样一个信息呢，对王岐山本人的形象显然是有所损害。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应该是说中共内部王岐山的政敌恐怕给美方提供了内幕消息，说想借美方之手来这个打击王岐山，也就是说王岐山本人是遭到了党内政敌的暗算，换句话说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国际化。
好，我听听杨建立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的这个案件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机来把王岐山这个事情爆出来？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破空猜测的是有道理。就第一，这个来源所有信息的来源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主要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这个几派，这个王岐山的政敌向美国这个爆料，向美国媒体、向美国的司法部门爆料，才引起这样的调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查又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可以说美国政府是掌握着中国领导人、中国高官的资料最多的国家，信息最多的国家，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存钱，包括他甚至在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和这个腐败状况，这个美国是掌握的是最多的。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用？我觉得在什么时候用和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最近中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冲突，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在那个地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说美国不排除用其他的领域来想办法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好，高文谦先生，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呢，王岐山排在这个美国传票的这个就是涉及王岐山排在他的第一位，我觉得呢，这跟王岐山本身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曾经是中央央行的副行长，是中国建行的行长，而且还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叫做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而且他当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的时候呢，又主管金融工作，因此把他排在第一位呢，并不奇怪。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时机呢，确实是不同寻常。联系到最近一系列的这事态发展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反映了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正在做一种全面的调整。
嗯，
那么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中美关系呢持续的那个恶化，而美国的话呢，就是传票上写上王岐山的这么一个名字，涉及到王岐山吧，那么势必的话呢，牵动这个中美关系和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内斗。那么王岐山呢，他本身呢，他是中共反腐的这个操刀手，人家都很怕的，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美国现在这么做的话呢，等于是给习王投了一个反对票，那么使得习王的对手呢，可以的话呢，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文章，那么发起那个反扑。那么呢，实际上王岐山呢，实际上在政治上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泼上一种污水。
嗯，
就如同呢，郭文贵咬这个胡舒立一样，很多东西是很难完全洗干净的。
对，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传票哈，也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公安部长郭声琨等等。那么您的解读又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不是人民日报，它不会按照级别高低来排，级别最高排第一个。王岐山之所以排的第一个，我想主要原因是这个传票是调查中国官员和美国大通摩根银行的私下通信联络。
嗯，
也就是说，王岐山确实和大通摩根有很多的私人的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电话。
嗯，
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王岐山确实可能介入了帮助中国其他的高官他们的亲属子女在摩根大通谋取职位，或者是做某种安排当了说客，就是所谓的请托。
嗯，
王岐山本人未必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这个调查其实并不是最近中美关系恶化的产物，它是2013年8月就开始调查了。
对，
第一阶段调查下来，现在看来已经初步掌握一些证据，证明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的高官之间有很多很复杂的联系，所以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通话记录本身能不能显示其中涉及变相行贿，比方讲安排高官子女然后中国给大通银行一些业务。
嗯，
如果那样的话就违反了美国的海外腐败法，所以我觉得和中美之间最近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嗯，好，我想听听破坤你的看法，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的事情出来跟国内全都有关系，那么也从很大程度上和中美这个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有关系。那么你觉得这次王岐山被传票第一列为第一，那么会不会像《华尔街日报》所预测的那样，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中美关系紧张是有关系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实际上他是两面作战，对国内党内他是反腐，这本来是对的，是一个正道，但是呢他对外又反美反西方，实际上这个走向了邪道，也就是说两面开战，国内也得罪，国外也得罪，实际上他是四面作战。他国内还得罪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像众叛高于啊，这个起诉朴正祥、于世文等等。另外呢，他还周边国家也得罪，这个咄咄逼人，这个进行扩张，说他四面开战就是四面受敌，最后是被俘受敌。如果说我们设想，他如果只是反腐，他不反西方不反美，同时他跟自由派也算是有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受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的力量，比如说美国有可能支持他的反腐和帮助他巩固权力或者实行某种新政，那么周边国家如果他不去冒犯也可能表示一个理解，而自由派极有可能为他唱赞歌，形成官民之间的默契。但是习近平这个人是好大喜功，政治经验不丰富，四面出击，他以为他这个做法在讨好国内左派，他以为国内的左派是共产党的基本盘， 是他的这个基本票，说他讨好他。实际上国内的左派极可能是少数，他有可能判断出了形势。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非常恼火，包括最近挑起的南海争端，说美国有可能是要给中国当局习王当局的颜色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习近王岐山是受了习近平政策的连累。
嗯，好，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提到啊，除了证券交易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摩根大通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司法部也在调查，那么证券交易所是作为民事，那么司法部是作为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和中共高官这个关系已经成为民事刑事双重调查的这个重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涉及的高官到底是什么，就是里面最大的看点，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官员的家庭有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像这个以前很多媒体也都报道过。这次调查倒是令人非常感到这个震惊，因为什么呢？美国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美国司法部门他不会说哎，我想搞谁了，把谁的名字放上我去调查，他一定是得到了相当的证据然后去调查。这就说明呢，王岐山和摩根大通银行之间的这种通信来往已经不是一般一个中国的主掌金融的官员和他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了，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是为他的在党内的朋友获得利益，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即使自己获利益，他没有子女也可以用别人顶名代替，这个是不是很难的事情。这说明王岐山已经涉及到这个中国官员和摩通大通大通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的交易了。这个事情如果继续这个曝光的话，会使得习王的反腐在党内都缺少了正当性，可以说坐实了人民的指责。什么指责呢？就是说你是选择性反腐，你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反腐，所以坐实了这样的指责。而且这种不正当性，就是这个正当性不存在了以后啊，使得他的反腐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也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就是党内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能够置别人死地的这个核武器，所以呢，这个核大战是不是要打下去，还是走向核平衡？这是一个大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嗯，当然，高鹏先生，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里面提到王岐山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说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王岐山从事了任何不当或者非法的活动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摩根大通的案件里面，已经有些人是被证实是确实为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亲属游说摩根大通。那么这里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现在他就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部长啊，高某人啊，他的子女本身的话呢，这个叫做高毅吧，这个他本身能力非常弱，哎，但是呢，就是靠人家的官说，那么呢，最后成为了这个要他了。要他之后的话呢，很多地方上呢又做的处理的不当，所以就很不称职。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个例子。我想再补充一点的呢，就是说呢，刚才说到这个金融腐败呢，这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而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在上台以后呢，他本身是出身是那个金融，他是朱镕基的这个两个大弟子之一，另一个是周小川，因此呢，他跟金融界的这个交往是非常深的。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女，但是他刚才小农也提到，我同意这个。本来我也想来再进一步深说一下这个话题。他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他可以替别人的子女啊官说说情。那么顺水推下舟，在他任职期间相当长，所以呢，我相信的话呢，把他放在那上面，要他的那个这个电邮，这个并不是一个闲来之笔。
嗯，好，陈小龙先生。
其实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不是最近的事儿，90年代就开始了，一开始雇佣的是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官员的子弟。以后他们越来越，这些银行越来越精明，这所以发展到最后，大批的中国官员的子弟都被这些银行安排雇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勾结，去让银行尝到了甜头，官员也尝到了甜头。所以这次只是摩根大通被逮着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银行，就摩根大通银行被举报出来 所有的问题就都一查而清，因为还有大批其他的银行也干同样的事儿。
嗯，好，那么我们下面再谈一下另外一个跟王岐山有关的消息。我们知道，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消息说呢，王岐山将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哈、访问美国。那么现在呢，海外中文媒体普遍报道，王岐山这个此行呢已经取消了。那么有很多的解读外界。那么除了中美关系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猜测。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你的分析是什么？这次王岐山访美之行不了了之。
我想王岐山访美啊，这个被取消或者被推迟啊，有很多种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原因、党内的原因。可以说王岐山的访美被取消，就是他的反腐被取消；他的访美被推迟，就是反腐被推迟。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了，由于习近平这种好大喜功、四面出击啊，他这个内外受到了夹击。那内部的对立利益集团、老人政治、反扑大老虎啊，反扑成真。而且啊，受到那个影响的这些官僚啊，也都在反扑。在这样的反扑情况下，习近平、王岐山的形势很不妙。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反腐啊，都收敛气息，好像是无声无息下来一些大案。那么对外来说，由于跟美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个关键。那么他被访美取消，你可以做很多解读，说他是达不成引渡协议啊，或者说无法引渡这个令完成和郭文贵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双方的高层来往在目前来说陷入一种冷淡状态。因为南海现在刚刚的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个架了人工岛，而且在上面呢设置了火炮，也就摆出了一副战争的架势，就是强行的夺取这个公海的这么一个所属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空前高压的情况下，王岐山访美也不太可能。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著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那么纽约大学著名的中国评论，他就认为呢，他说王岐山没有访美是因为他意识到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就贪官引渡协议达成这个共识，所以王岐山干脆就不来，因为知道没有什么成果。那么您对这种看法，因为这是在美国得到比较普遍报道的一个看法，你对这个看法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解读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觉得一开始王岐山要来美国，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而来，也就是把在逃的腐败官员能够这个引渡回中国，尤其是来美国，因为美国成为最大的这个藏匿这些这个贪官的国家。一开始他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可能会能认为美国可以配合，但是第一，首先就是一个制度障碍。孔杰荣讲得非常好，我不想再多讲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别会造成这个引渡啊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呢，就是王岐山，他知道他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的贪官都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因为什么呢？美国他要得到中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当然他要这个对这些高官做一定的保护，谁送回去谁不送回去，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家
利益考虑。
除了法律层次啊，我先讲法律，然后还有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他感到就是说他来美国的形成的目的是达不成的了，因此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本来像破空所讲，这个反腐在国内遇到阻力，就像一个巨轮，它是已经撒气儿了。但美国它的形成又达不到目的，这又等于又扎了一个眼儿。那除了这个以外，也不排除就是王岐山认为自己也被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这也形成他个人的一个阻力。再一个就是，两个国家、两国、中美两国，如果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冲突下去的话，我相信未来有很多的爆料会出来。美国会向中国政府不断地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掌握着你领导人的这些信息，我会给你施加压力。
好，我听听高文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大家提到为什么引渡协议很难达成，那么讲到中美之间司法差异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好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好像美国跟中国的反贪腐，美国对于中国的反贪腐行动不是很合作。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你跟我们澄清一下这中间的误解，就是说中美哪些方面的司法制度的差异造成，就是说中国说要求这些贪官回来，但是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或者是说不是太那么愿意，从体制上来说。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王岐山这个访美为什么会取消。
好的。
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访美呢有很多这个障碍。所谓这个引渡这个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幌子。以王岐山对美国的那个了解，他不会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的这种的严厉
啊，而且的话呢，这个绝不是说你中方提一个人，美国就给你都放人的。
对，
我觉得呢，王岐山的访美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的话呢，利用他在美国具政商两界具有广泛的这个人脉，来的话呢，说服美国来要理解习近平，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这个逼得太紧，要给他留定一定空间。另外，在党内斗争中，要支持习近平。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就有这么情况。再一个，我想啊，还想再说一点呢，就是说王岐山这个美国的船票涉及王岐山，这是一件令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的这种事情，而不仅事关王岐山，而且呢事关中国政府的整个国家的这个那个脸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去的。那么我再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是这个法律制度这种差异。美国呢，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不允许任何外力来干预司法审判，任何人在审判前呢都是无罪的。
嗯，
而中国呢是党在法律之上，法院宣判说了不算，哎，政法委说了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不可能的话呢，这个美国按照中国反腐的模式就给这个交人的，哎，即便是王岐山把这个利用他的关系把奥巴马说通了，还有国会的共和党，还有美国独立的这个司法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王岐山取消访美的这个看法。
我刚才正想说的就是高文谦先生讲的这个 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想王岐山之所以取消访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出发前做了准备工作不够，不到家。为什么？就算美国联邦政府能把王岐山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正式的代表，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决定了美国各个州的这个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奥巴马也不能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猎狐行动的安排把这些贪官从各个州遣送中国，王岐山就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去拜见每个州的检察长、法官，问他们你们是否认同我王岐山是中国政法系统的唯这个正式代表。这种想法本身现在看来当初有点幼稚了，没有想到美国的司法系统确确实实和中国不同。因为中国刚才文谦讲了，这个中国是党治国家，而美国是法治国家。
嗯，
中国呢是这个美国是以法治国，中国是这个法为党用。
嗯，
而在美国呢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是法律面前因人而异。
好，
这样的巨大的制度差异，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在不仅仅是不可能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连司法合作也有困难。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并不等于说没有王岐山访美，中美之间就不能在猎狐行动上面合作。比方讲，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温州市的一个区长杨秀珠已经在美国早就被拘留了。
嗯，好。
美国政府拘留他的理由是此人用假护照进入美国，所以很快就被会遣送回去。
嗯，
所以这个猎狐名单上第一号已经很快要回到中国了。
好的，说到这个猎狐名单的名次哈，我想就是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王岐山这个访美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个所谓红色通缉令，上面列了100名中国贪官的名字，要求从海外遣返的。那么，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实际上这些官员呢，都是一些低层次官员，实际上最大的目标，中国海外贪腐最大的目标并不在这个名单上。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这个名单非常可笑，都是一些小虾小咪，什么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已经被炒了很多年的陈年旧案又拿出来，还引渡了一个叫做什么李秀波的一个江西鄱阳县的一个低级官员从新加坡引渡回去。
嗯，
另外又提了一个什么叫陈伟，说以前的这个什么中信集团的什么一个官员或者国企高管，还提到一个什么中信集团上海一个办事处的某个总经理，都是非常低级别的官员啊，戴学明。所以啊，大人物都不在这个名单上。你比如说新加坡有李小鹏的儿子，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敢不敢引渡？澳大利亚有那个前轮椅那个 电力部长、云南省长高岩敢不敢引渡，对吧？还有在那个加拿大有过去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的儿子，你敢不敢引渡？这些人不仅不被引渡，还逍遥法外，过得非常自在。就陈维高的儿子在加拿大到处资产，每天风光的很，进赌场什么的。刚才提到这个引渡的时候啊，我想起你王岐山的被访问被取消，就据传的是公安部长郭声琨要带他访问美国，像这又形成一个讽刺，因为郭声琨的名字恰恰就在摩根大通这次调查的名单上，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高虎城、公安部长郭声琨、中信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还包括了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还包括了就是这个中远集团的副总经理申家康等等，甚至包括了中国国资委、证券、银行、保险，所有这些跟金融相关的业务的全部的高官，几乎所有的高官。而且高虎城虽然说王岐山说不一定不法，但是高虎城明显违法。高虎城给他们写的电子邮件，大通银行说，只要你们能保住我的儿子，留下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保住职位，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拿国家利益换个人利益，这是另一种腐败，另一种贿赂。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官一直在卖国，他们一直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嗯，好，我们还是再回到王岐山在国内和这个美国这个形成这重点。我们知道王岐山呢，最近一段时间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有过一次对话。那么他里面提到说，他一方面承认这个执政党自我监督难度很大，但是一方面又提出中国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哈。所以我想听听杨建立，你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对话？这个他和这个福山这个对话是被广泛引用和报道。
这句话实际上是暴露了习王反腐的最根本的矛盾。
嗯，
第一，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治，这个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也承认，就是党的自我清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又讲，我们必须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以党治法这一条不能改变，这是中国特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他已经承认了，我这个反腐肯定是半吊子，走不下去，没办法触及制度的根本。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无官不贪，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包括像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这个最高层次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如果是真正的反腐，就是真正的反党。就是要制度上解决问题。而现在明摆着就是王岐山就说我要反腐，但是我不制度上解决问题，就显然他们要没有要走到这个反党的那个道路上去，说明这个反腐注定要失败的。今天遇到这么困难，这是可以想象的，完全可以预测的，是注定要失败。
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最近有一些分析哈，尤其是在海外认为习王的这个反腐已经陷入停顿，或者是说呢，高层反腐至少是陷于停顿，已经向中下层转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迹象来说明这个来证明这一点？
现在有种种的迹象呢，可以看出习王的反腐呢已经走入这死胡同。刚才建立提到的这个王岐山跟那个福山的谈话呢，其中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谈话呢本身就显示了中国反腐陷入一种困境，而且反映了王岐山的内心的矛盾啊，和他个人的这种面临的这种困境啊。那么他这个反腐呢可又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可以听到。
喂
喂
OK 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反腐呢现在是反不下去了，高层反不动，因此呢就矛头向下，总得要给老百姓呢一点那个交代。
我补充一下哈，
关于
这个王岐山跟福山的谈话我要补充一下
啊，请讲。
这个其实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是头脑，王岐山三个词来形容王岐山：头脑清醒，第二个是实话实说，第三个身不由己。为什么说头脑清醒呢？他跟福山谈话中他讲到，就说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压力很大，难度很大。他举了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例子，只有一个孤立，就是俄罗斯的医生给自己动阑尾手术，他只有一个孤立，也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他暗示一党监督啊，那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句话，为什么说他实话实说呢？当福山他们问他能否实行司法独立的时候，他一口就回去说不可能，他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啊，不会那个在中国的特色。他就不像其他官员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就是大唱高调，我们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是独立司法，党和政府是不干预的，如何如何，他是实话实说。另外一点是身不由己。为什么身不由己呢？他既然说了实话，既然他又头脑清醒，但他又不得不按照现行的人治去进行所谓的反腐，所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这是王岐山的一个个人悲剧。
好，我想听听陈晓。
我跟破空的话呢，破空好像是对这个王岐山呢，这个比较多的从正面的来肯定。我觉得话呢，他这个跟福山的讲话呀，有两点：第一是坚持党天下，
嗯；
第二的话呢，知道反腐呢这个自我净化很难，但是还要一条道走到黑。
嗯，
我觉得话呢，王岐山他的悲剧呢就在于此。现在的话呢，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呢，他将来历史上呢，他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人认为反腐已经在转向中下层，那么高层已经陷于停滞哈或者停顿。那么您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很明显的。自《纽约时报》已经反复的多次在几年来报道中国的高层大老虎的种种贪腐的嫌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老虎全部放走了。那么与此同时，现在中纪委的工作重点变成了强化改造省市区这一级的纪委，希望说让省市区的纪委呢能够在功能上稍微有所改善，不至于成为各级党委的跟屁虫。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中央纪委一样，这个找那么几个人物打一打，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行了。回到前面王岐山的话，我倒是读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既然一党专政不能变，而这个自我监督又难度太大，那么王岐山其实有一个潜台词他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我也就静静心而已了。
嗯，好，那么如果是当前的反腐陷入障碍，那么过一段时间又会不会突破这个障碍，重新掀起这个打虎的高潮呢？杨建立，你的预见是什么？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高调要继续喊下去，永远是喊下去，反腐永远喊下去，因为腐败永远存在。
对，
而且呢，反腐不仅是现代的领导人，而且是历代皇帝打击自己政敌，在老百姓里边得到民心最好的一个办法。说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来一次，像运动似的，这就是他注定要是运动似的、选择性的、政治斗争似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
我想希望反腐啊，他必然还要再掀高潮，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上一件事情就不开始，你一旦开始就要进行到底，否则就不要开始，你中途而废啊，那是那个咎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个当断不乱，反受其乱，给政敌以喘息之机，当他们卷土重来的时候，那么自身可以陷入一种就是自身不保的危险。我就说他们两人如果不再一次找机会、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反腐的话，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嗯，好，有关王岐山的有相好，对不起，是哪一位高文基先生吗？请讲。
我的看法呢，就是呢8个字：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除非王岐山敢变治本，变治标为治本，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嗯，好的，有关王岐山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对于中国足球梦有何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29号的教练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是全球足坛最高机构国际足联的主席选举日，足联主席布拉特能否连任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这是因为就在这两天，瑞士和美国联手扫荡国际足联，戏剧性的以腐败罪名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让全球球迷拍手称快，也让要求布拉特下台的呼声铺天盖地。与此同时，中国首富王健林受布拉特之邀参加这次足联大会，被中国媒体认为是为布拉特连任助阵，并欢呼中国资本将改变世界足坛。那么足球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为何丑闻不断、屡禁不止？ 足联丑闻和布拉特能否连任对中国足球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普林斯顿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足联选举日引起全球的关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待会儿就会出现这个足联选举的现场画面，如果布拉特当选或者不当选，你认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非常高度关注布拉特是否连任的这个问题。
布拉特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选举，已经在世界上划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希望能够清除腐败的，另外是一批国家是希望借腐败捞好处的。那么中国是属于借腐败捞好处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通过王健林这个万达集团的老板已经开始为中国申办未来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铺路。王健林的做法是花了10亿欧元砸下去购买了这个负责多年来负责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由这个国际足联专项委托的一家公司的，就是专门经营这个各国电视转播权的委托业务的这家公司，这个公司叫瑞士的盈方公司。现在王健林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而这家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就是现在正在竞选的原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换句话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布拉特已经通和王健林建立了相当强的利益同盟，所以这次王健林特地被邀请去作为的特殊的嘉宾参加这次会议。但很可惜，这个现在这次出访因为国际足联的丑闻被蒙上了很大的阴影。
嗯，
不管这个布拉特当选还是不当选，我相信这事儿都没完。中国的王健林这笔投资是不是打水漂，现在也说不定。原因是盈方公司很可能就被卷入了腐败，不然的话为什么布拉特要让他侄子去长期控制着公司？同时布拉特自己会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招供而被供出来，也是靠不住的。
嗯，
所以这两点都会影响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未来的可能。
嗯，我们知道今天是足球主席选举日，而瑞士和美国就是在前两天就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这个意图显然是要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你觉得此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杨建林？
我觉得这个国际足联长期以来是以一个国际非盈利组织的面目出现，
嗯，
实际上做着一个这个赚钱的买卖。
对
啊，这个人聚集的地方，只要是扎堆的地方就有钱可赚。但是世界上的球迷一共是35亿，
嗯，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大赚钱的一个场所。而这个国际足联呢又处在这个赚钱的一个中心枢纽，所以而且这个组织呢受到法律的监控非常少，所以它已经完全腐化而且黑社会化。而这个最近它这个这种腐化影响到美国了，它很多的腐化的交易是在美国国境内做的，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而且美国的足球也刚刚兴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足球。这些腐败分子正在策划准备利用这个足联怎么来在美国进行这个搞这个腐化赚钱，
嗯，
这么个计划。所以美国这次采取行动很显然是在这个足联选举之前采取行动，是想影响这次选举，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惩治腐败，使足联越来越成为一个透明干净的一个组织。
嗯，
这种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对，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建立讲到是为了影响这次选举，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因素，为了抓人。现在这个各国媒体没有报，但是法国广播公司报了，就是这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到瑞士去抓人，原因是美国在国际足联里安了卧底，就是前美国足协主席布拉泽因为在美国巨额逃税被税务局抓住了。抓住以后，他为了避免坐牢，达成了交易条件，愿意充当卧底。所以他在2013年以前连续几年一直在国际足联卧底，把国际足联大量的文件提交给了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那么同时还去窃听了这个现在现任主席布拉特的和其他各国官员之间的通话。美国政府是在这个情况下掌握了大量证据的。这是我认为他这次抓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抓人，是因为他们要抓的人此时此刻都在苏黎世开会。
嗯，好的，
所以很简单，一次就抓完了。
好，
高文谦，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是足联的腐败呢，因为它不受任何监管，它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黑金帝国。那么它内部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监管的这种机制，譬如说有职业道德委员会，有纪律委员会，但是那是一种自我监督，因此呢不是第三者啊。因此呢他呢是打着名号呢是这个非盈利组织，那么实际上呢他干的这些事情呢又不受那个监督，因此的话呢这个呢就是的话这个国际足联腐败的根本的这种制度原因，就是缺少一种那个制度性的这种那个监督了。这样子我就想到中国的腐败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王岐山讲的话自我净化很难，中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
这件事情呢值得王岐山三思。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这个瑞士美国联手扫荡足联，那么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反应，很多国家是拍手欢呼，但是俄罗斯很有意思，是认为美国越过了司法边界，美国没有权利对国际足联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美国这次介入最大的动因是什么？那么而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您的看法？
这次事件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美国介入采取震撼行动，因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在2000年才立法对行贿受贿进行那个监管，但是呢，瑞士的法律仍然不适用于非盈利组织，尤其体育项目。说国际足联一直以自己非盈利组织的身份自居，逃过任何的这种，因为它的总部在那个瑞士苏黎世，那逃过这个法律的监管，那么内部也没有什么监管，它就是没有独立的监管，就跟一党专政是一样的，不透明。那么这次美国而且其他国家都知道他们有那些行贿受贿腐败行为，但是其他国家不敢管，那么还是最终有最大的法治大国美国挺身而出，出手阻击，那么一举逮捕了这个国际足联这些高官。被逮捕的七个高官，其中两名是现任的足联副主席，其他是各地区的或者国家的一些那个足联主席。说这个行动很大，而且涉及到的逮捕了七个，涉及了总共是14个。虽然没有逮捕现任的主席和前任的主席，但是他们显然是重大的嫌疑。说美国这个行为，为什么美国可以采取行动？因为美国的理由是，国际足联的行为很多是在美国准备和策划的。
嗯，
他们的腐败跟美国有关，因为他们通过美国的银行来支付。说美国有权监管，实际上很多国家有权监管，不敢管。至于俄罗斯的发言，普京今天有个发言说，美国越界好像是这个司法越界，管了别人的事情。普京说这个话是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俄罗斯极可能就是跟国际足联行贿的一个大国，因为在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主办权上，从都是那个民主指数越来越低的国家，什么一会儿是南非、巴西，下一届2018年是俄罗斯，再下一届是这个叫做卡塔尔、
嗯。
那么俄罗斯。极可能用钱买下了2018年的那个所谓的国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主办权，他用钱买下了。如果这个事情冲击下去，极可能让他的主办权受到审核而丧失他的主办权。说普京跳出来不仅仅是反美，而且为他自己的丑行做辩护。
嗯，建立，你刚才好像要补充一下美国方面的。
没有，我是很同意这个破空要讲的。我就他的讲的是我想起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我们知道也是个每个国家都有，只要是成员国就有投票权的那么个国家。
嗯，
而足联之所以能够腐败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有209个这个成员可以投票，
一国一票，
基本上都是一国一票的形式。不管这个国家球踢得怎么样，不管它腐败不腐败，不管它是独裁不是独裁国家，在联合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联合国这个数年来都有这个改革的呼声，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的投票权要和你不代表自己的人民要有连接上，这个一直没有做成。之所以这个联合国出现那么大问题和这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足联也是一样。我每年都要去联合国人权这个委员会，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边有很多都是独裁国家里边是成员，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投票，这个193个国家投票，而这个像中国这种国家可以买通这些亚非拉的小国为他投票，这占多数，他就可以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做成员国。
嗯，
所以这个足联之所以腐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像一些腐败国家，他希望足联是腐败的、不透明的，然后他得到他的利益， 王健林这次去，当然他也希望这个腐败继续下去，这样他可以帮助习近平完成他的这个足球三梦其中的一梦，也就是主办权问题。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那么建立你刚才说到的，我想也回答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布拉特身上有非常大的贪腐嫌疑，他作为一个总管国际足联十多年近二十年的一个人，一直有贪腐的这个传闻，而且这次是全面的，全世界很多国家要求他辞职，可是他总是能够连任，而且这一次预计今天的这个选举，大家还是觉得布拉特，中国的媒体已经做出预告，就是布拉特很可能还会连任。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呢，确实呢，现在是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具体讲呢，这个欧洲足联那么是呢，要求的话呢，推迟选举，把这个腐败问题查清楚之后，然后的话呢，再做出选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对。
但是呢，亚洲足联那么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要投这个布拉特的票，而中国的话呢，就是亚洲足联最大的后台老板。那么刚才破空讲到这个王健林，这个王健林讲的中国资本如果一旦进入国际足联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话说的呢，不错。但是呢，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那么就像的话呢，中国的公司这个走到哪儿就把腐败带到哪儿，那么话呢，中国的资本，王健林这种所谓这种私人资本，实际上是有国家在那儿给他背书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只能使得国际足联更加腐败。
好，陈小龙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国际足联这个丑闻爆发以后，刚才我们提到俄罗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哈。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也很关注，就是看出来中国媒体虽然承认布拉特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但是呢一直没有对他这个争议的原因做出一定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跟贪腐有关系，而且官媒甚至分析说呢，这次王健林去接受布拉特之邀请，接受本次足联大会呢，实际上呢就是为布拉特助阵，而且还欢呼中国资本呢会对足联的规则和申办世界杯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官媒这种如此高调的报道王健林之行，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解读？
实际上，中国官媒对这次王健林去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这个大会的这个举动，做了完全在鼓掌。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中国很希望布拉特别掉下来，是为他助阵，同时也是为中国自己将来铺平道路。刚才前面我提到了，中国已经和布拉特建立了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现在等于是王健林和布拉特的侄子两个人加上布拉特，他们三个人一伙就把国际足联这棵摇钱树抱在怀里了。那么其他各国之所以在看王布拉特的眼色，拍王健林的马屁，原因就是这个电视转播收入还有转播时段是要由这个公司来分配的，也就是王健林的公司在控制。同时国际足联布拉特这个主席是通过给各个国家的这个足协返还一部分电视转播收入来换取他们对布拉特个人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越穷的国家越支持布拉特，因为那些国家的委员们拿个三五万美元换一张票，他们觉得挺值的。也就是说，这个阵营腐败的阵营和是非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好，
西方民主国家是强调道德标准，而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见钱眼开，一钱铺路。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这个中国足球梦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呢也在今年三月通过了所谓的足球改革总方案、总体方案。那么现在中国以后足球发展有这个国家体制和强大的这个资金作为后援哈。那么你觉得你如何预见未来中国对于国际足坛的影响？像高文健先生刚才提到一些可能的影响，那么中国媒体自己也说中国将改变世界足坛。
中国网友已经有一句话叫人傻钱多，就讲中国足球这个状况，就中国足球的水平是稀烂，非常差，在世界属于末流。但是现在中国财大气粗，有钱，因此他们在王健林这次这个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赴这个瑞士去参加这个世界足联大会的时候，首个被邀请的中国企业家，而且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说啊，这个资金的运作影响国际足联，要加深这个中国的位置。你说尽管中国足球稀烂，但是中国的钱却能买通足联，而且中国看穿了一个事实，就知道国际足联的结构跟一党专政的结构很相像，都是自我监督，不受外界监督。 这个国际决联有一个叫道德委员会，中共有一个纪律检测委员会，这个都置于最高领导人的监控之下。就道德委员会受这个这个主席布拉特的控制，而当他的竞争对手要跟他竞争的时候，指控他有腐败，反而要道德委员会去调查他的竞争对手，让他竞争对手出局，就跟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相似。那么中国确实，习近平有足球梦，他有三个梦，他一个梦是中国打进世界杯中国队，第二个足球梦是说中国主办世界杯，第三个是说中国获得世界杯。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可笑的现象，其中可笑就是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主砸足球，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体宽心胖，身宽体胖，然后呢，这个从来没打过足球，懂不懂足球我都怀疑，是不是能给大家秀一脚秀一腿，能不能打足球，究竟懂多少，居然去主抓足球，这本来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事情。所以加上中国企图用资金运作来这个左右这个国际足联，我想这次国际足联的丑闻大曝光，恐怕对中国的足球梦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能会让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足球梦心那个梦碎。
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这个评论这个王健林到是足联大会哈，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中国虽然在竞技层面现在还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在主办世界杯这个上面，他们认为中国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赛事的主办权问题上，有很多贪腐丑闻，包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当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有很多的丑闻传闻。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王健林啊，以前是玩过足球的，那是在大连玩，陪着薄熙来玩。
是的，
薄熙来出事以后，他就不再玩了。现在那个习近平想玩，所以习近平提出来这个足球三梦，所以他又玩起来了。这很显然是往上送啊，
对，
送这个投其所好。那这个习近平有三梦，啊，一个是打进世界杯，一个呢是主办世界杯，最后是获得世界杯。我想王健林的钱还是倾这个中国之力。我想前第一个梦和第三个梦是不在掌控之中的，能不能打进，能不能获得这个世界杯，但是第二个他觉得很有把握，运用这个我们这个用资金的办法，运用我们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一些经验
套路，
那一定会拿到申办权的。所以这次呢，布拉特如果当选，如果国际足联继续腐败下去，中国还真有可能通过王健林还有其他的运作实现习近平的足球三梦的其中一梦。但话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真是希望啊，这个有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对中国申奥期间萨马兰奇执掌下的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这个查一下子，里边的腐败的这个事实恐怕非常令人惊讶。
我们知道刚才你说这个布拉特即使当选的话，可能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现在看得出来已经跟国际足联的关系经营了一段时间，如果布拉特落选，那么中国经营的这个砸的钱就白花了。但是目前看来布拉特当选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
但
即使如此，美国也说了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从我看的资料来讲，我不认为布拉特是这个无辜的。如果抓了这么多人继续追查下去，我相信有些证据会指向他。我认为即使他这次当选，他的日子未来也不好过。
实际上大家也是在问。
补充一句。
请讲。陈伯公先生。
那个布拉特不仅不是什么无辜，不仅不是无辜啊，他简直是腐败剧毒啊。这个人从来就在腐败。在17年前他竞选主席的时候，他就用有20个职位，那个他用50000块买一张那个选票，总共花了100万买下这个主席位置。通在中途呢，他有这个竞选联，每4年竞选联是每次都是这个通过买票的方式，这个已经被无数的东西所证明。而他这各国制造的丑闻，像在南非制造的丑闻耸动啊，南非他为了建一个体育场，本来应该是8000万，结果弄了4亿。结果南非有一个当地的议长就提出这个指控一名官员跟商人有不法行为，结果议长居然被谋杀，被暗杀，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4个人都被谋杀，至今成了无头案，而被指控的官员逍遥法外。而南非他们赚了35亿，南非一分文不得，为什么一分都世界足联赚35亿，巴西世界足联赚40亿，当地人分文不得，为什么呢？通过一个免税手段，然后把钱全部落入这个足联的高官的腰包，或者跟当地官员这个腰包。说这个足联主席本来就是腐败的，而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也是腐败透顶。 这个巴西人，他把他的侄子叫做什么特谢拉进来。现在他那个侄子在巴西一出场就被民众起哄说滚出去滚出去，因为都知道他是腐败分子腐败巨头，但他居然还在继续在巴西这种主办权上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说国际足联的腐败是由来已久，从头上腐败的根子完全是制度问题。如果他不改变监管，自我监管，不这个进行国际这个监督，我认为国际足联彻底改造，像联合国那样彻底改造，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进入，使他改造成一个受外部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才有可能杜绝腐败。
嗯，好，高文金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是一个球迷了。他有他的足球梦，这个足球梦呢，也可以解释为呢，就是他的中国梦。这个问题呢，现在问题在哪儿呢？现在中国的问题呢，这个成堆啊，这个经济全面下滑。但是呢，这个三中全会各种改革的这个决定呢，贯彻不下去。但是他专门呢，把这个足球改革在三月份提出来，而且还指定政局委员刘延东来那个主管。这个东西呢，就有点滑稽。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哎，另外的话呢，这一点我跟破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呢，让由刘延东这种人来抓这个抓足球啊，本身还是的话呢，当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东欧所有这些国家这个举国的这么一种体制下的这么一种做法，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这个这么一个规律。因此的话呢，这种情况搞下去的话呢，只能够是所有的这种的情况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呢，还是一个。这种做法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就是为党争光的一个面子工程。
我插一句啊，我真的很担心刘延东最后被迫害致死，因为这他是政治局委员，前面有个政治局委员主管过体育的是贺龙元帅，这后人的结局是被迫害致死。如果这个刘延东把中国足球抓不上去的话，恐怕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会被迫害致死。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足联的这些种种的腐败，但是从体制上大家也提到要改革足联或者是要为足联换位的这个难度哈。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足联这个事情抓到自己手上，而且一定司法部还誓言要把这个事坚持清楚，而且一直要到国际足坛成为一个干净之地为止，你觉得美国在中间的利益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在中间并没有利益，美国是在主持司法正义。因为这个案子我前面提到过，最早这个被举报人就是原来的国际足联的执委，美国前足协的主席，叫做 Blasio。他本来是在个人逃税情况下被发现，然后向政府主动充当了这个卧底的。那么他把全部材料交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才发现这里国际足联的大量贪腐活动其实就在美国国土上发生。对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他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就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宗旨。所以我觉得美国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完全是正当的和正常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做法本身需要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协作。现在瑞士是已经参与调查，瑞士调查这个进展一直不大，这次还是借着美国要求抓人引渡，瑞士才趁机把国际足联的办公室给抄了。由此可见国际足联的势力够大，瑞士这个东道主国家都惹不起他。
好的，
那么现在将来这个美国的调查会不会遇到其他的那些腐败国家或者腐败足联的抵制，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想提一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对不起陈晓农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杨建立先生一个问题。因为这次美国指控这些足联的官员用的是海外反腐败法，那么它里面提到说因为这些阴谋有的是在美国国土上进行，而且用了美国的银行比如说来汇钱等等，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贪官，海外贪官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由美国方面指控，你是否未来预见到美国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这个海外反腐败法会不会扩大到中国官员身上？
那当然会有。刚才讲王岐山的这个问题你讲到了，美国是掌控中国高官包括领导人的信息最多的，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资金这个各种情况是最多的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根据 这个美国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当然这个但采取任何行动，他一定有法律依据，他肯定会使用这个法律来采取他的行动，只不过是这个是哪一天的问题。
嗯，陈博国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法律还有很多国家的法律，其实都对跨国腐败是有监管作用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它逐渐会变成全球的腐败问题。就好像这次杨建立要去王健林要去跟这个国际足联所谓的合作一样，用金钱的合作一样。所以通过国际监管的方式完全可以制约。我想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这样的方式。不过我想说了，今天那个足联的选举有可能布拉特再次连任，因为除了欧洲45票会反对他以外，实际上是非洲和亚洲其他拉美一些票都可能支持他。如果布拉特再次当选连任的话，那对世界来说是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国际足联继续这样腐败下去啊，将对让这个最大的足球运动啊蒙羞，而且让世界杯蒙尘。但是我想国际足联这样的腐败现象也不会持续太久，我像美国这样挺身而出的这样的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多，制止这种腐败行为。但这样的腐败行为也会针对中国的贪官污吏。
嗯，
所以这个布拉特当选，就像这个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一样，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侵害人权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成员，让人感到非常这个悲观，一个讽刺。但是布拉特当选，他一个是靠他这个内部的选举，但是他毕竟还涉及到司法问题。
嗯，
他不像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他没有一个司法问题。
对，
他作为个人，他涉及到司法问题，因此我认为美国的行动只是刚刚开始。我不认为布拉特可以这个安全着陆。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金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欢迎您使用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